哈利路亚，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各位长职传道，大家平安，感谢神，今天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也是我们的联恩会，我们齐聚一堂，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也借由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来分享圣经当中神给我们美好的道理，让我们在这一场聚会当中能够同得美好的造就，感谢神，让小弟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我们台北教会来参与这个联恩会的侍奉，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非常的热心播出我们宝贵的时间，也献上神给我们恩赐多多的来服侍教会，来造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路走来的侍奉当中，我们相信而且我们有体会主的恩典，主的慈爱永远随着我们，所以愿神也能够纪念在主里面做圣工的弟兄姐妹。那么在今天早上我们安息的聚会当中，小弟以启示录里面一段话呢做我们互相的勉励，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我们请打开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来看起。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来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见证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每个人对启示录的观点跟体会有一些不一样，有很多人呢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带有一种恐慌惧怕的一个态度来看这些经文的内容，因为当我们打开我们细细的品味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发现有太多的灾难，有太多恐怖的灵里面的一些征战，甚至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基督徒面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有受伤，有撤退，好像也有失败，因此很多人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他带着一种惶恐不安甚至没有信心的角度，因此呢在每一次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最后就把它跳过了，但是仍然很多人呢从启示录里面的记载当中，不但看似信心，又看到神的救恩，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全能，就像约翰在十九章第一节里面所看到的，有群众的声音，大家在那边说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神的救恩荣耀权柄已经得胜，他已经作王了。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荣耀，是属灵精兵的得胜，我们更看到神所预备在宝座当中新天新地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在看启示录别有一同别有一个不同的风味，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再用一个信心的得胜的角度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更多从神而来的力量。那么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一章是作者这个约翰，他很清楚的来表明他在圣灵感动当中，他传达了神对我们今天面临逼迫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中应该有的属灵的装备。在这个第三节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说日期近了，日期近了，这个日期近呢，用一个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叫做终末论，也就是说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按照我们圣经里面讲叫做得赎的日子，也就得到完全救赎的日子，而那一天主耶稣从天而降，把我们基督徒带上去，带领到天上的国度。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的一个寄托，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因此主耶稣说日期近了，也就是说主耶稣一定会再来，但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我们必然会面临的非常多的一些逼迫，乃至我们人在灵修上的很多的软弱。 尽管是这样的一个挑战，但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荣耀的。所以他呼吁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文呢时时刻刻的来念来听来遵守。那么我们面临的这样主耶稣再来，也就是魔鬼在反扑之前的时候，我们必然得胜。所以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他特别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教训的多是有福的，不但在这个经文节这样来做开场白，甚至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他也是这样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叫做结论。我们来看一下啊，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我们请看启示录的22章第7节。启示录22章的第7节，第七节他说：“看啦，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这是啊启示录啊在整个记载的过程当中最后的一个经啊章节。而在这一节里面，他说：“看呐，主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而这句话，就刚刚我们所看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所讲的，是互相的回应。也就是说，站在整个启示录的一个啊经文的结构当中，第一章的第七节跟第一章的第三节跟22章的第7节。在整个经文的对比当中，是一个呼应的，是个对称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念神借由使徒在经节上所呼吁的、所勉励的。我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倾听，留心的听；不单去看他、去听他，而且要有信心去遵守，用的圣灵的力量来得着这个荣耀的冠冕。这是在这段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事实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见面，他的问候语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啊早安你好，不是说长少好哎你好，不是这样而已，更不是我们早期在农业社会啊用台湾话所说你吃饱没，不是吃饱没这个用词，不是早安这个用词。他们的问候语是什么？他们问候语带有浓浓的一种信仰的盼望，就是终末论的那一种警醒预备的这种态度，也就是说主必快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时候，它有这么一个记载，我们看22章，我们看启示录的22章的20节，启示录22章的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里呢就好像两者之间你我的对话，一开始说什么呢？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也就是第一人称，就是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然后又说阿们，实实在在。接下来我们听见的人不带有任何的恐慌，我们坦然的无惧的充满的得着荣耀的这种奖赏的这种心态，我们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启示录所带给我们的这种信心的是盼望的，是荣耀的。因此尽管我们会面临相当多的逼迫，可是我们不怕它。事实上从初代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们在圣灵中有份，尽管外在的因素非常的严峻，有属灵的逼迫，而这个逼迫在当时来讲，除了灵里的逼迫之外，这个魔鬼又借着当时的掌权者，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这个所谓的统治权，用着这个统治权来压榨、来欺压当时相当多的犹太人，包括基督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有一个皇帝，按照我们中文的说法叫做多米乃。这个皇帝呢，他先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诏令，命令所有前进底下他在国内所有的人民，无论你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宗教，你就是要拜我为王啊，为神。所以呢，把人、把那个皇帝、那个凯撒当成神来拜。那么就当时的人来讲，你是神吗？要我拜我就拜吗？所以他们心甘情愿的来把皇帝当成神来膜拜。可是呢， 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有两种人，而这两种人在整个信仰当中是非常坚持而且很执着的。弟兄姐妹都知道，第一种人一定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的当中非常清楚地知道，而且经过在历史当中被掳的过程，所谓的被掳的过程就是他们本来有一个国，而这个国呢，我们称为大卫王朝。在神的应许、神的拣选当中，把一个人叫做大卫，他从一个牧童、一个牧羊羊群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拣选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因此他建立一个叫联合的王国，后来我们称为叫以色列国。而这个以色列国在整个历史的渊源跟历史的演变当中分裂成两个国，最后这个南国就犹大国。而这南国犹大国，它是神所拣选的，他也为了救恩、为了基督所预备的，但是这个国后来被当时的巴比伦灭了。所以在主前的586年的时候，这个国就灭了，而灭了人呢就被掳了、被抓了，抓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或是我们看到以西结书，就看到他们被掳的过程跟被掳的这一幕。尽管被掳，可是在他们的意象当中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基督国度的一个预言跟恩典的降临，而这个就是被掳的过程。所以他们被掳过程之后呢，他们又回来了，而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这就是我们所看的以斯拉记，又回来重建圣城，就是尼希米记。而经过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后呢，他们对于神的敬拜、独一真神的确认呢，已经比过去他们列祖更加有信心。所以他们完全抛开了以前啊偶像的崇拜，很专一的、很虔诚的尽心尽意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尽管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多米乃的皇帝命令所有人都要来敬拜我为神的时候，犹太人他绝对不会接受的。但是犹太人不会接受，罗马政府在这个时候也不敢做任何大规模的太激烈的一些压制的动作，因为毕竟犹太人是一个很有这个所谓的民族性、凝聚力很强的民族。所以从历史的一个见证当中，他们就好像一个坚固的石头，是打不破的、打不碎的。但是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来讲，他们是很松散的，他们没有完整的组织，他的来源呢，信徒的来源啊，是不是一个单一的犹太民族，是各种民族的人在耶稣的救恩当中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最好逼迫而且最好来控制他们。但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面临相当当多的逼迫，所以后来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在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在信仰面临最大逼迫的时候呢，出现了两件非常重要的，就是属灵征战在泛滥逼迫当中的经卷。第一卷就是希伯来书，是对着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说，来告诉他们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个更美的之约，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家乡。所以尽管今天的逼迫会让你的头都不见了，让你财产被充公了，让你家破碎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永远与你同在。这是希伯来书。那另外一卷呢就很清楚了，就是这个启示录。而这个启示录也是在这么面临逼迫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盼望的、信心的、荣耀的一个见证。那时候呢，这个使徒约翰呢，我们说他是教会的一个领导者，那么今天要逼迫这个教会，你找一般的信徒感觉上起不了那个特别的效应，因此要抓呢就抓那个带头者，一个狙击手要杀嘛就杀那个指挥官，这样的话马上就失去一个指挥，好像没有人领导一样，很快就崩裂掉了。因此那个时候的政府呢就开始抓了，抓谁？抓这个约翰，把约翰抓起来放在哪里？放在地中海有一个海岛，这个岛我们称之叫做拔摩岛。使徒约翰为了信仰缘故，他承受了这样的逼迫， 被人家抓到一个离岛，在这个拔毛岛当中看起来是被拘禁，可是我们其实在意象当中看起来他哪有被拘禁，被拘禁没有啊，他看见神给他看见的万有啊，而这个万有不是逼迫的万有，是个荣耀得胜的万有。因此他把所看见的所领受的他一五一十的用着笔写了下来。那我们今天同在患难当中看到这个意象的，看到的文字所描述的这个部分呢，让我们产生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翰在写完以后呢，他呼吁我们所有的人说，说什么？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是有福了。尤其在一个耶稣再来末日近的这个时期，我们能够好好的看这个经卷，我们信心是大的，我们恩典是大的，相对我们能力是更大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末后的时期，很多弟兄姐妹会认为说，你看怎么会七月份呢？七月份才一个灵恩布道会，转眼间九月份就开始了，对不对？两个月后就是我们秋季的灵恩布道会。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呢，我第一周要去我们中南区有一个新美教会灵恩会，第三周呢是在新营教会灵恩布道会，九月份就开始展开灵恩布道会了。我们已经七月底了，一个月后就开始展开秋季的灵恩布道会。为什么我们会往后延呢？因为我们知道新冠的肺炎它已经肆虐了，蹂躏了，影响了太多太多的人。那感谢神，我们曾经有这么一个压力，我们曾经有这么一个影响，但主耶稣的保守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渐渐缓和。所以有人说，就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叫做后疫情的时代，所以我们才能够如期按照我们内心所渴慕的在这边来举开灵恩布道会。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后疫情的时期当中，我们更多感受到一个叫做末后生命危机的那个感触啊，就是日期近了的这个感触。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病毒的一个影响当中，它让多少人的生命在整个药所谓的医疗啊药的这个防治的过程当中不能真正得到医治。我们觉得束手无策，我们觉得生命不保，我们觉得生活中带了非常多的恐慌。所以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期，我们来看到日期近了，主耶稣再来了，我命下一秒就不见了的情况下，你能不预备吗？所以这时候无论从信仰的角度或现实面的角度来讲，念听而遵守的人的确有福了，因为主耶稣要来了，我们人的生命刹那间可能就不见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神吗？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就像一个记账人，就像一个管家，我们能够如实地来呈现给我们的主人说，你所交代的我完成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所以念听真的很重要，遵守也是这样的。所以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个主耶稣再来之前，那日子近了之前，我们更应当来念来听来遵守。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念听遵守为什么成为有福的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里面说，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三节说念这书上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是来自于神的，不是人所感动的。在研究启示录当中，很多人从一个文学的角度来看看启示录，有人也从一个宗教的层次来看看启示录，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启示录呢，它的确是从神的灵所感动，是神的灵直接感动，那我们在感动当中把神的心意把它说出来，把它写出来的，而这是来自神主动的一个启示，那么完全了解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甚至我们未来所要承担的。但是另外一种叫做先知性的文学。什么叫先知性的文学呢？就是这个人他蛮有宗教的一个情怀，他看到当时的环境 看到当时信仰的逼迫，内心有一个感动，因此怎么把这个感动出自于严厉的感动写出这样的一个先知性的呼唤，而这叫先知性的文学。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预言完全是来自于神，神主动让这个使徒约翰亲眼看见，而在看见当中所呈现的这些意象的内容是真实的，而这个意象是带有很强烈的属灵的意味，让听看的人绝对有信心的。这个完全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神的默示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我们今天要很谦卑的、很虔诚的去来思考、去来聆听它，而这对我们在整个领受的过程当中绝对是有帮助的。那么在神的这个默示当中特别告诉这个约翰，你面对的一个末后的景况，日期临近之前，我们的属灵装备第一个要用念的，念这书上的预言，用狭义的解释来讲，你要多多念启示录啊。但是用广义的讲，我们要多念圣经啊，因为启示录是神所默示的，我们这一卷圣经也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启示录是在圣经的里面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用广义来讲，我们今天在末后的世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多多的念圣经啊，而这个念圣经让我们有得救的盼望，有得救的智慧。在这个罗马书啊第十章的第四节，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记载，他说律法的总结啊，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在以旧约圣经来讲，旧约圣经这一卷经典来讲，它的信息的内容固然讲到敬神爱人，也就是爱这个主题，但是这个爱的主题它的结论或是它的执行的层面来讲，是应许在基督的身上，也就只有基督才能够成就我们人与神和好的那个敬畏的关系，也才能够达到爱人的关系。所以若不是基督的救赎，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与人也是有隔阂的，但是耶稣他借由他宝血打破这样的关系，把他阻隔的墙完全把它拆毁了。所以律法的总结是爱，但是在执行层面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来看圣经，我们就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基督的盼望，不单能够看到基督的盼望，我们看到了救恩的恩典之后，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爱为爱，来分散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过着彼此相爱的生活。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团契，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的相交。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多看圣经啊，如不看圣经，我们就不能有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在摩西带领百姓当中，神特别吩咐他，告诉他你要到西乃山上去，你要到西乃山。那么到西乃山呢，神就颁布了律法。所谓颁布的律法，简单讲就是说，神用他的权柄的指头，在一个硬邦邦的坚硬的磐石上面写下了、刻下了永不改变的十条诫命。那么根据这个十条诫命的精神，在敬拜神的事上呢，他动了一个叫做细节性的施行细则方面的叫做律例，在人的部分呢，就定了所谓的典章，让我们知道为人当做的本分，就是律例典章。它是在整个律法，也就是说在诫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跟指导下，分别就神与人，也就是律例典章当中所施行的一个细则，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信仰生活当中有一个遵循的脉络，有一个虔诚的态度，让我们遵循神的话而活在神的里面。所以以前呢，摩西就特别告诉了这些犹太人，告诉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你们呢要天天的念啊，要念圣经，而且对于这些君王有影响势力啊，有影响这个百姓这样的角色的人，一定要求你们一定要来念，要来诵读圣经。我们请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七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十七章。 生命记十七章这里讲到，摩西告诉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那么按照神所拣选的有这个犹大的族系来当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这些君王们他们必须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十七章的十八节，十七章的十八节，他登上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次，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来诵读，好好的来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呢来谨守遵循这律法书上的一切的言语和这些的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的国位上年长日久。就是一个君王，他要让他的国强啊，让他民能够安居乐业，而让他在位时间相当的长。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个是什么？就是要从这个祭司他们眼前的那一本律法书把它借过来，拿过来做什么？抄录一遍。这个抄真的不简单了，这个抄录真的太不简单了。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家庭作业，今天上完课老师说好，家庭作业回去呢，回家呢不要去玩哦，回家不能玩，赶快写，明天早上早自习的时候呢，课本这个家庭作业就要呈上给老师来看。那么你在写很多功课的时候呢，你要工工整整要工工整整的写，因为这是一个态度，这是学习的认知。我小时候呢，有时候不乖真的有时候不乖，因为好玩嘛，对不对？早上一大早出门上课，已经听了一天课，下课好高兴那回到家呢，可以玩谁想再继续写东西？如果要写也可以赶快把它写完嘛。所以以前写字非常潦巧，非常潦草。我妈妈说，我们花那么多的钱，还跟人家借钱给你注册，给你的读书就这么写，潦潦草草。我们台语讲委托胡乱抄乱下。所以呢，她说你既然是这样，随便乱写，那你干脆不要读书好了。一听到说不要读书，明天不要去的时候，眼泪忽然间快流下来，赶快赶快说说这个想要玩的心，就要一字一字的写。我妈妈虽然不识字，她看到这个字跟那课本的字有点相像，还要工工整整。好，那你明天可以读书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写字非常的用心，因为那是一个态度。所以很多人呢，他说字写得美就是一个人的外德没有看到你，但是从你的字的美丽可以感觉你是一个有水平的、有素养的、有气质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在玩电脑的时代，所以我们对这个文字的这个书写我们把它淡忘的。但是在书写的过程当中，它居然能够呈现你的外德，你给人家的一个很初步的而且很直接的印象。而在神的角度来讲，你今天工工整整的来书写圣经里面的话，来抄录他的话，是一种心中有神、心中有神的话的一种具体表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吩咐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包括君王，你一定要来抄录圣经所以后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才发现有很多的所谓的修道士，甚至很多的所谓的抄本，也就是说我要抄写圣经，抄写圣经。今天印刷术的发明让我们不用抄，可是抄呢，不但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我们也能把它念出来了。所以后来这些君王不但要抄录，花时间来抄录，用更多的精神来抄录，抄完以后呢，或抄的同时呢，他们要不断地把它念出来而借由念让神的话能够存在他们的心里。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朱熹。宋代这个朱熹呢，他曾经讲到读书的三道嘛，读书有三道。第一个道是什么？我们读书要心道你心要摆在那边 你不是心怀二意啊，你们心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你心要专心，心到了，哦，我心摆在这边，接下来呢，我眼睛要盯在这里，一字不漏的仔细的来看，你因为仔细看，你才不会念错行啊，你才不会念错字啊。所以呢，接下来远道之后就要口道，这是读书的三个很重要的方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对这个君王的一个要求，就是你抄录，你还要来诵读它。为什么？因为我们呢，从其中来学习，来敬畏，成我们生活上或是价值观上面的一个准则，信仰中的指南。那我们弟兄姐妹了解了吗？今天是一个末后的时代，既然是个末后的时代，是什么？是观念混齐的时代，用人的来讲，是个思潮很澎湃的时代，也就是自由的时代。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我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是在这个自由或是多元的一种澎湃的时代当中，已经是随心所欲，只要我高兴，我只要高兴，我能够发表一个言论，就是我的主张，你必须要给我尊重。我虽然不认同，但是基本上我要尊重你。所以在这个百花争鸣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还不清楚的话，对圣经里面得救的道理、灵修的教诫还不清楚的话，在这么一个多元的时代里面，我们相当容易，而且很容易的被冲刷、被冲散掉。所以在这个日子近了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更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所以念是必要的，抄录是应该的。那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养成这个习惯吗？有很多的教会呢，在整个牧养的过程当中相当重视这一点。在我的传道生涯当中，虽然不怎么长，但是我记得有很多的长者，尤其我们很多的总负责，他对于教会的牧养当中，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是什么？就是读经的运动。我们要读经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一个读经卡吗？你有一张读经的进度表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平常怎么读经？就来教会听听传道人说，请翻开哪一章哪一节你才看圣经吗？那如果是这么样的保守，这么样消极，那么相信神的话不会放在你心里，因为你没办法去思考它嘛。你没有思考，你就不能融会贯通嘛。你不能融会贯通，你就容易被异端错误的观念所影响嘛。我们有一个长老，就是我们恒西传道的爸爸啊，陈恒道长老，在他当总护者的时候呢，他就推动了读经的运动，推动的家庭的祭坛，所以而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措施，就是读经日程，也就是每日读经。所以后来看到我们菲利门出版社就因应这样的一个政策跟推动，就出版了相当多啊，很多的啊，这个所谓的精简式的啊，分享式的这个每日读经。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每日读经。那么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很乐意的按照一个进度式的，一章一章一章，从头至尾，在圣灵中祷告，在这个真理的分享当中去理解它、去体会它，那么你这样很有耐心的、持之以恒的，你会把神的话语很清楚的浮现在你的心中。每当传道人在讲到某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产生一个共鸣感、一个回应，甚至带一个微笑，说：“哎，原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我们对圣经的经文呢，从来没有去看，从来也没有读，从来也没有去想啊，所以忽然间就好像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听到一个生硬的那个话题、生硬的文字、生硬的语言一样，而就没有办法产生共鸣感，坐在那边有点孤照好味好深哦，忽然间好像来到一个博士班，听到他们很深奥的一个研究一样。但事实上，圣经是在灵里面，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有共鸣的，因为这是灵交，这是团契，这是相交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在圣养的生活当中养成这个习惯。所以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个日期近了之前，是一个逼迫混乱的时代。如果你今天再不看圣经啊，再不好好定时的耐心的去来了解圣经，很容易被影响。圣经里面呢，曾经讲到那个时候的一个逼迫的现象。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的描述。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 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的下半段，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的下半段，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的面前，等他生产之后呢，要吞吃他的孩子。龙呢，在这边他预表了这个恶者他凶残的无情的这样的一个性情。而这个龙呢，有时候呢，有人把它翻译是个兽，这个兽呢，就兽性大发的时候，他怎么会管你？所以我们如果去到那个所谓的动物园，你看到那个狮子，你看到狮子，你看到老虎，他们这些凶猛的这些动物跑到你面前的时候，忽然间嘴巴一打开，你绝对吓坏了。因为他只要一开口，他的那个嘴巴把撕裂你的皮肤，撕裂你的肉，用台语来讲，给你吞下肉棒，那个是多凶猛的啊。而这个恶者以这样的兽，一个龙的角度来吞吃我们，那如果这个时代是这样的吞吃我们，你又没有属灵的力量，你能够承担这样的逼迫吗？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三节的地方，十二章的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龙就是恶者，他逼迫那生孩子男孩子的妇人，基本上就是来逼迫我们的教会，逼迫你跟我。但是这个逼迫当中，他要吞吃我们呢，你有没有属灵的装备？在十五节里面又这样说，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来，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这个妇人冲去。这里呢，他不用龙这样的一个形象语言来描述恶者，他用另外一个形象语言呢，就是蛇啊。蛇的特质是什么？非常的灵巧。我们到野地去爬山、去露营的时候，我们会说小心小心，这里都会有蛇嘞，有蛇出现。所以人家会告诉你，最好的方法，随手拿一个棍子，然后你在你所走的地方呢，大概打草一下，因为打草惊蛇。有时候你真的会看到蛇，蛇看到危险来了，它咻唰一声，很快的钻到草丛里面，一下子不见了。它反应非常灵敏的，也就是说它的身躯啊，非常的灵活，一下子就不见了，刹那间咻不见了。而他用这种蛇的形象来告诉我，它是一个非常诡诈的，它是用迷惑的来进入到你我之间。因此从这个迷惑的言语当中，从一个迷惑的文化当中，就像一个口中吐出的水一样，他要做什么？要把我们的教会啊，把我们弟兄姐妹把它冲啊，所谓的冲啊，让我们随波逐流啊。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话语还不清楚，价值观念不清楚的话，世俗文化一旦进入教会，就像这个蛇用一个美丽的外号、美丽的外表、美丽的观点来引诱你，你认为这很好啊，这不错啊，现代人就这样啊，在这个民粹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流行文化也好，你就随波逐流了。那如果你没有真理的话，你就没有一个磐石，你更容易被冲走了。所以在这个样的时代里面，你不念圣经怎么可以呢？耶稣来到世界，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首先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示范，这是耶稣要传道之前，他就禁食了40天。4天过后呢，耶稣就要正式按照神的旨意来传福音，来拯救万民，来成就十字架救恩。可是在传福音的初期，他首先面对的是魔鬼的阻挡，魔鬼的试探。我们所看到的马太福音，所看到的路加福音，他非常细腻的而且很详实的来记载耶稣所面临试探的这个情景。但是我们看到的，耶稣之所以能够战胜，之所以能够战胜魔鬼的试探，战胜魔鬼各样的一个迷惑，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不是谁的声音大，谁哪一个人就赢，不是大声的人就赢，而不是谁强势谁就赢，而是谁有真理谁就赢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呢，啊，这个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这个恶者呢，就那个试探者就进前来，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这些石头可以变成食物，平常对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已经禁食40天，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正需要饮食食物补充你需要的情况下，他说石头变食物，是什么诱因啊？这个诱因多么强啊！而这么强的诱因当中，如果你心中没有很清楚的所谓的中心思想的话，没有很坚定的信仰的观念的话，我饿了嘛？对啊，我是神的儿子啊，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权柄啊，神也爱我啊，可以啊。那么你就掉入到魔鬼的迷惑里面。但是主耶稣，他已经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示范。在他12岁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在守逾越节，他是一面听啊，一面问啊。他是很认真的念，认真的学习圣经的，他为我们留下一个人的典范，一定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也因为这样，当魔鬼用着这个现实的层面，用物质的，用一个需求的层面来引诱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直接很清楚的，就好像一个潜意识里面马上的说什么。第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是说，神的话是个重要的前提，物质的需要其次，有了神，物质需要才能够满足。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对话，让这时候的这个恶者、那个试探者、这个魔鬼，哎，哑口无言了、啊，愣在那边，不知道怎么接下去。这就是神的话带有力量，让这恶者的嘴巴被堵住了。今天我们在现实的考验当中，能不能很清楚浮现出来自于神的话，还是来自一个所谓的名人的哲学的相对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名词，还是我们能够直接浮出神的话？所以如果你没有念的话，你怎么会有神的话浮现出来？在危急的时候你能够讲出来吗？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对我们的小朋友，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要呼吁啊，多看圣经，多念啊，念多念久你就记了。而且我们都在教会不断在复习啊，因为我念了你也听了，所以用一个飞行员来讲，你的飞行的时速已经太多太多了，上千小时啊，你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了，那你是资深的信徒了，读了圣经应该是好几遍了，所看的经文你好几次了。但是我们曾经在整个试探的时候马上浮出神的话，很精准的来击败魔鬼吗？我们又来看到这段很重要的计划。这时候呢，魔鬼知道他第一轮已经失败了，接下来又说，在第六节里面就，这个第五节之后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个圣殿的圣顶上面呢跳下来，高高的地方跳下来，哎，高高的地方跳下来，那跳下来稳死的嘛，这个叫做自杀的行为嘛。但是这时候不是用自杀的行为，他说又有神的能力啊，又有神的彰显啊，所以你只要碰到危险的时候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神会托住你啊。他贸然的误用了圣经的一段话，他说什么？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来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意思说你跳下来没有关系，圣经如此说，神如此的应许，他会吩咐使者托住你的脚，所以你就好像一个空中的飞人，咻咻咻，慢慢慢慢慢稳稳稳的着陆在地上。你好像用现在来讲，你身上有个什么，有个滑翔翼的那个感觉，你好像那个空降部队，那个不是雨伞了、啊，那就那个伞了，慢慢降下来的感觉。弟兄姐妹，是多么拽的一件事啊，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啊！但是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魔鬼经常用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言论来试探，甚至来巩固你内心偏差的行为。圣经这样说啊，我翻圣经，分圣经这样说啊，就像我们问一些弟兄姐妹，对啊，圣经也这样说啊，没有错，圣经是这样说，但是圣经是这样解释的吗？我们如果翻开这个魔鬼所讲的这个诗篇91篇的第二节，第二节里面所讲的， 是一个人在走路，我们在平行的角度让我们走路，我这样走走走，当我在走路的时候呢，神会保守我，让我的脚啊，我的脚不会踢到石头，踢到石头不小心会绊倒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眼前所有的障碍帮我们挪开了，所以你走在一个平坦的安全路上，这是走路，平行的走路。但今天的引用不是平行啊，它是上下的，是从天从高空这样跳下来了。你看，一个是走在平路上面，有神的保守，有神的挪移啊。但今天用这个神的挪移来告诉说，哎，你从上面跳下来，我拖住你，你就能平安着陆。这完全是解经中的错误嘛。但是如果你平常不多多念圣经，你不能了解它的原意，你就被这种曲解圣经的方式所迷惑了。那你要不要念念圣经啊？你当然要念圣经嘛。你不念，人家用圣经的话来打你、捶你，你都搞不清楚。那我们今天能不读圣经吗？接下来，在这个主耶稣又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的态度。人当尽的本分要做，而不是说我当尽本分不做，我要超越人性，我要超越什么什么来展现我是有信心的。错了。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他很尊重我们的智慧，很尊重我们的情感，很尊重我们的意志。所以只要我们在神所授予的这个真理的前提下，你放心的去做。但是我们不是用挑衅的，用一个试探的，哎，我要看看神会不会来保护我。就像以前呢，我曾经啊骑了摩托车，不是双贴啊，是三贴，就是摩托车载了三个人，载了我太太还有她的堂妹。我想说我们从嘉义啊这样骑摩托车，然后到那个嘉义有一个新港乡，到新港去。那心里面想说，哎，我们这样骑哈，路上哈不要碰到警察。那我们就祷告主耶稣啊，你帮助我。哎，我们要坐公车很麻烦，那我们骑摩托车，然后我们车子违规三贴，不是珊瑚贴哦，是三贴啊。那我们主耶稣保守，不要我们在路上碰到警察。心中好高兴，主耶稣已经看过我这个阿明啊，对不对？一定会看过我可爱嘛，对不对？啊，摩托骑一发动，经过没有多久，经过了叫做嘉雄路桥，跨过嘉义的那个火车站，有一个铁轨，那个地方有个嘉雄路桥，跨过去转个弯，忽然听到一个很清楚的哨声，哔哔哔哔哔，哎呦，那警察，哎呦，成为警察，哎呀，就被罚钱了。试探，我们人曾经是这样试探的。因为你不知道神赋予真理当中的一个恩典，你滥用恩典，你错误的妙用这个真理的恩典，你试探了。所以耶稣说，当尽的本分就尽吧，不要误解圣经，不要错误引用圣经。就是我们念圣经之后所得到的帮助跟教训。后来我们再看看这个第八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八节这个第八节之后，魔鬼又说呢，我要将万国还有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你看，只要你拜我，我一切都要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特别用圣经的一句话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就是一个很坚定的用坚定的释经，坚定的话语，然后呢让魔鬼知难而退。那我们从这个实例里面就告诉我们，如果你平常不念念圣经，那么你不念的话，神的话语怎么会放在你心里呢？当你面对考验的时候，这个话语呢能够产生属灵的宝剑的力量吗？还是被魔鬼错误的引用、迷惑的引用，让你搞不清楚的情况下认为说，哎，对耶，这个对耶，这样的话你不像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你被兽吞吃了，你被蛇的口中的水所冲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读经。所以很多的教会呢非常重视的读经运动，他要从小开始到我们成人。所以以前我在南区担任教牧组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针对了少年班有一个叫少年班程度的叫做读经计划。我们邀集了几个在学校里面对这个阅读方面，在这个语言教学方面有恩师的，由他们来组成一个团队，我们来 一个针对少年班需要的这个读经啊，所以以少年班这种水平来推动一个读经计划。当然在我们中级班的课程里面，我们有青少年读经，但是在我们成年的，从我们的大专开始一直到我们的长青家乐，我们有读经计划吗？我们有读经的这样的推动吗？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运动吗？在这个读经运动当中，我们有认真的去体会去学习吗？还是读了就算了？还是有节奏的还有配套的来让读经的内容透过我们个人的读经、家庭的祭坛、团契的运作跟教会在领会中的分享形成一条边一个脉络式的分享？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这个念的风气呢就有一句话出现了，风声以书声啊，风声以语声读书声，然后你就会声声入耳。所以愿我们的教会呢就是听到这种读书声啊，读圣经的声啊，就像我们去学校早自习的时候听到这一班在朗诵那一边在朗诵，那我们心中有神的话，让神的话沉寂在我们心中。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边，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休息十分钟之后我们再上来会堂，我们继续啊下一节哈。愿神能够保守祝福我们，我们请大家一起默祷。阿们。
刚重新做完。有书圣母圣经的会上书，你拿后面这本是355首，这本是355首。
请大家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这一节课的时间。啊，我们紧接下来啊，来分享第二个很重要，就听。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啊，让我们能够明白，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而且在末日将近之前，我们能够成为得胜、成为有福的人，他基本上有三个很重要的功课。而这三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这个字里面所讲的三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我们要把它念出来，我们要去听，我们要去遵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听的部分。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1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的21节，如果 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里呢，保罗特别勉励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提到一个在我们灵修当中必要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听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绝对是用听开始的。我们感觉啊，神在我们人类的生命当中赋予我们很多的本能，相当的奇妙。我们呢，看到我们家的那个可爱的孙子，小小的年纪，然后呢，他就会说话。一个婴儿慢慢的长大，在某一天他开口，他说爸爸，他说妈妈。对不起，当他开口的时候，这个开口所讲这个语言很奇妙。我认为我很认真，我认为我很聪明。我就是英文学不好，所以我看到我们的英文老师，我心里面都会怕怕的。我很担心他跟我开口说 How are you do， 我很怕我接下来要讲些什么，因为我对英文好像有一点痴呆的感觉。可是有很多人说呢，那些比我还笨的人啊，比我还差的人啊，他活在一个英文的世界的时候呢，他既然出生就会讲英文了，他出生就会讲英文了，我从国民中学开始读，读到专科的时候，我英文还是不会啊，实在很笨啊，人家出生就会了，为什么？人呢，与生俱来一个很重要，就是听，听你就会，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就学会了。今天我们或许有很多人不识字，你看不懂，你看不懂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有很多人他借由听的方式，在听的过程当中学习了真理。那今天呢，我们应该朝向第二个步骤，多听多听了。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念这预言的，然后听听。那么我们有没有听呢？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来想想看，你有听吗？我们忙忙碌碌的上班加班，回到家里面已经太晚了，哪有时间听听道理，哪有时间来教会。我们曾经有一个教会呢，他说哎呀，7:30太早了，那8:00好不好？哎呀，太晚了，到底什么时间最好？我在湾桥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试着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们从7:30调整到8:00，因为我们认为7:30的时候呢，会堂除了传道开门之外，好像都没有人要来。然后开始了呢，三三两两，结束的时候呢，还是有点遗憾。那可能大家忙嘛，忙了半天，开个车到教会以后呢，时间呢可能太晚了。谢谢。啊，真的太晚。好，我们就顺延到8:00。顺延到8:00之后呢，期待的那些我们所谓的改顺延的这个时间的因素能够得到改善。结果呢，还是第一个传道去开门，然后打开电灯，打开冷气，在那边祷告，转个头，哎，怎么都没人？8:00还没有人，现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在一个忙碌的世界、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少拨出宝贵的时间，挪出重要的时间来听听道理。因此听少，那么听的少影响就少，我们就能够像一个小朋友在这种环境当中耳濡目染，听久以后他开口就会讲我们所要讲的话。所以他不用这个他在美国出生，在英国系统，在哪个语言的系统出生，他在那个环境，他自然而然就会讲他们那边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我们都不听，都不想讲听听道理。所以呢，在末后的世代，如果按照希伯来书来讲，我们今天都不愿意聚会，我们都不愿意听，就像那些已经习惯了的人。但是希伯来书居然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劝勉啊，应该知道那日子近了。所以今天我们尽管在忙碌，我们也应该拨出一个宝贵的时间，我要挪出我是时间主人的时间，不是奴隶的时间，赶快来教会啊！所以听真的很重要。你不听真理，你就沉醉在自己的理论跟主张当中，没有与人分享，没有听人家的分享，那你就在这个自我的世界 自高自大，发展出不同的言论，然后沾沾自喜，里面有人去听啊，我们一定要听的。所以听它是学习的开始，听也是长进的开始。我们有没有听呢？在启示录里面呢，看到七教会，看到七教会的软弱，看到七教会的勉励，但是也看到七教会里面要成为得胜的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用词。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里讲到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圣灵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这边启示录重要的一个源头。启示录里面的经文内容是来自这个圣灵，神的灵，所以在圣灵中，神的灵中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要听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耳朵？哎呀，我耳背没有了。但是耳背它是耳朵吗？这里所讲的耳朵指的是什么？我们的听力。所以凡有听力的人都要听啊，你个听得到的人都绝对要听的。所以我们与生俱来人人都有听力，你应该听得下去吧。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而且圣灵所说的话我们更要听啊。所以在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如果你没有听，你没有倾听，你没有留心听，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像一个水，所谓的一个流通的水，那个水管一个渠道一样被堵住了。那么堵住以后呢，就开始败坏起来了。所以很多人说那个心血管疾病这个要这个塞住了，要撑这个什么架子的，这是一个阻塞啊。那我们耳朵不要阻塞，不要被堵住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多听多听，少开口，多听人家说。从听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学习很多人生的智慧。有很多的笑话经常这样说，这个人啊真的是就是死骨不化。所以我们后面会加几个很贴切的很庶民化的用词，用台语说，这类人这类人没知识，没见识，没有知识，没有尝试，但是又不经常去逛夜市，然后又不经常去看电视。他的意思是什么？你没有去看看世面嘛，你没有多听听人家的想法嘛，你就只是封闭在你的世界嘛。那今天不是说我们否定真理，要听听外在的一些异端，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里面，凡是从神而来的，我们要多多听，听听看他能不能在我们的信仰中起一个造就性的。而且这些话呢很直接，而这些话呢很有功效。所以希伯来书说，神的话语是什么？是两刃利的那种剑，扎到我们的心里，连我们的骨头骨髓啊，我们的魂啊，我们的灵啊，都完全剥开了。我们多多听嘛，所以听呢就有益处。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文字里面的一个次数的介绍当中，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七教会，它共同的结论就是凡有耳的都应当要听。七教会讲了一次。那么事实上呢，在启示录里面它是有八次。那如果在用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也经常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话题，他也告诉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要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用这样互相的勉励，我们都有耳朵，凡有耳的我们都要听。所以你我之间，我们有共同的特色，就是愿意倾听，愿意留心听。而这个倾听留心当中，我们神的话语就在我们当中来相得益彰，得到帮助，让我们彼此谈论以为甘美，让我们彼此谈论增进我们的信心。尤其在这个幕后当中，我们以神的话互相的提息，来奔跑这条天国路。所以我们一定要倾听，认真的听，好好的学习。另外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听，这个听呢是留心的听。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话呢，听多听久了是没有意义，而且是败坏人的。所以我们要求主耶稣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听的智慧， 而这个听，请听当中要留心听啊，也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圣灵的话，而不要圣灵，不要去听那些靡靡之音，听那些魔鬼的话，看起来好像蛮引诱的，蛮新奇的，哎，蛮啊、有帮助的，但是这是生出败坏来。在这个末后时代里面，很多的抵挡者，他来讲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如果你的听没有神的道理，你的听没有分辨，你就会被影响了。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他讲了几句话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五节，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五节，十三章第五节，又是给他说夸大亵渎啊，是给他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是给又有权柄是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受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和他的帐幕以及那住在天上的。这里讲到这个兽，这个兽来自海上，从海而来的兽呢，他就是这位恶者魔鬼，我们也可以称他叫撒旦，我们也称他是龙是蛇。而他开口不说好话，他开口都没有能够让我们到造就，但是他开口的时候话已经说出来了，他像流水已经要来冲刷我们了，这时候我们的耳是不是留心的去听呢？所以如果用原文解释来讲，这个听是什么？这个听就是留心听的意思。我们曾经留心听吗？还是随随便便就听了？我们耳朵很软吗？贸然就听了吗？我们真的要留心听了。那么留心听，我们要注意一下，如果这个人他在讲一些亵渎的话，什么叫亵渎？没有礼貌，藐视、轻视、毁谤，而这样的话呢，我们都不要听了。所以如果有人在讲我们的神啊，那个神啊不是神啊，那个神啊，如果讲这些就是亵渎的话，哎呀，讲什么圣灵啊，这个圣灵怎样怎样，我们已经有圣灵了啊，这个叫亵渎的话。凡是对神的名，而这个名是叫做神的救恩、神的作为，如果凡有对神的作为有任何的不礼貌、亵渎、藐视、毁谤的话，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去听啊！你听啊，则生是败坏，没有必要去用我们圣洁的耳朵去听啊。在耶利米书呢，他特别讲这个听啊，听跟那个割礼啊是等词的。割礼呢，在犹太人的世界，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是在肉体上立约的证据。也就是说，看到你有割礼，你等于是神的拣选百姓，亚伯兰后裔。如果没有割礼，就没有约，没有约你就没有恩典。所以割礼等于恩约啊，等于恩典了。那么用这割礼的尊贵跟那个价值引用在哪里？引用在耳朵。所以你耳朵会听，你耳朵会留心听，你就是属于神的，你就是有割礼的。那我们耳朵要有割礼啊，我们耳朵要与神立约啊，我们耳朵是属于神的。而这样一个圣洁的耳朵，我们不要听那些抵挡教会的话语啊！真耶稣教会是主耶稣在圣灵中所拣选的，我们是传扬的，是一个一啊，使徒时代是一，今天我们对照，我们今天在恩典中对照，圣灵中对照，完全是个一。既然是一，我就相信这个一就是独一，我就相信。我们不要有似是而非说啊，可能另外一个某个空间某个时间会有什么，这不是你应该要说的，因为你已经否定圣灵所启示的。所以我们应该要用一个虔诚的耳朵去听，凡是亵渎的我们就不听。所以这里说这个恶者那个兽呢，他开口都讲那些夸大亵渎的话，因为他嘴巴专讲这些嘛。接下来呢，他任意而行，对于我们的神名啊，对神的名有任意的亵渎，对于他的教他的帐幕，这里面的帐幕指的是教会，他对这个教会呢任意的来亵渎，还有那些住在天上的。那么住在天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得救的我们啊， 我们基督徒，我们圣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他用的各种的方式来亵渎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留意听啊，我们留意听，凡是有亵渎，亵渎神的名，亵渎教会，亵渎那些热心的弟兄姐妹的，那些追求灵性成长弟兄姐妹的，这些言语我们都不听。所以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看到像这种言论经常出现。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我们再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三节，我们请看启示录十六章的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兽口、龙口还有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里又讲到有一种灵，而这个灵呢，专门在讲一些污秽的。污秽呢，讲白一点就是肮脏的、不洁净的、不荣耀神的。而这是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兽了，这个海边来的兽，他专门讲那个夸大亵渎的话是一样的。而这边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有一些污秽的言语出现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讲话要有水平，我们讲话要有气质。我觉得我们乡下人呢，讲话是怎么叫粗鲁，做粗俗的，做粗鲁的，打一个怂够烂啊，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在我们原语的文化当中呢，也有看到一些很文雅的，而且文雅的过程当中，让它听起来不但看到你的素养，也看到这个里面的造就性。我们追求的是这个优雅的文化，而不是那个所谓的乡民那个粗糙的文化。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话呢是要带有造就性的，而不是那个污秽性的。凡事呢，从造就性的角度去勉励他，去分享他。人世间呢，有太多叫做正反面的，看你从哪个面。本来跌倒了，一个小朋友跌倒了，小朋友跌倒的时候呢，你就开始骂他，你不会走路啊，路平平的会跌倒，这是一句话。然后骂他说，你以后你不要给我跌倒，你跌倒你给我小心。但是如果你是他的妈妈，你看到他跌倒，哎呦，小心一点，小心一点啊，脚有没有受伤，以后要注意一下哦。你看一件事实，两个态度，两种言语，请问你选择哪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太多这种污秽言语出现在我们教会当中，这是从青蛙口、从蛇口、龙口、假先知口中所出现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听啊，这些污秽的、不造就的、不荣耀的、不能坚固我们信心的话，我们一句话都不听。但是凡是圣灵中的话，造就我们灵性增长的，让我们在活泼上能够更活泼的盼望上更坚定的，在信心爱心上能够更坚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倾听而听，而侧耳而听。愿神能够帮助我们。那因为十三上的缘故，那个遵守的部分呢，我看我们就不要放在嘴巴里面了，也不要用再讲了。希望我们念以后、听以后，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遵守，哪怕日行一善也是一个遵守，哪怕天天的实行也是一种遵守。愿主耶稣能够祝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次的灵会当中，透过小弟的分享，我们大家一起同得造就。那我们不断的来念，不断的来听，成我们生活上一种遵守的一个依据。愿神来祝福大家。最后呢，我们来唱赞美诗228首，我们请唱赞美诗228首。 大家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安息日以及我们灵会能够在神的里面一起来分享圣经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借由念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借由听能够得到属灵团契的欠勉，让我们在永生的道路上有属灵的同伴来走这条天国路。相信我们听而遵守，我们绝对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呢，互相勉励，多念多听，在圣灵中来遵守，那么我们人生就是有意义有福气的。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我在香港教会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每次呢七点半聚会，八点半结束，他就说传道走走走，我请你去某一个地方。我说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吃晚餐，你要不要去？我想说我每次去花了港币15块，买了两种的菜，啊，两道菜15块一份，一碗饭团，然后呢，两样菜两种就是15块港币。有时候呢，吃又吃不饱，但是还是不要花那么多钱。然后有去吃那个啊，这个澳南河啊，就是那个，就吃个面。哇，一看又是19块，哎呀，我们干脆说一节食好了。那个同龄呢说传道走走走，我们聚会晚要吃晚餐，心里说哎，这个时候刚好肚子饿，我们就去跟他吃晚餐。我就问他，这么晚了你们都还没吃点东西啊？说传道啊，我们宁愿下完班来到教会听完道理我们才吃晚餐啊。所以9点以后正是他们的晚餐。以后我知道了，我也聪明了，我聚会完我才吃晚餐，这样我都吃得饱，吃得多，吃得丰富。有时候呢，我们要多多拨出宝贵的时间，先来听听属灵的灵粮，听完以后心满意足，然后呢，在团体中吃吃晚餐，哎，这个也不同，有一个不同的风味。所以求主耶稣帮助。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祷告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洪刘双姐妹来祷告啊，身体欠安哈，还有黄林奎姐妹哈。胃不舒服啊，我们为这两位来祷告。还有一个哈，她是我太太的堂姐啊，叫严敏凤，之前的名字叫严素妮哈啊，叫严敏凤啊，因为身体欠安，我想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如果愿意，如果大家允许，我们也为她祷告，求主耶稣能够帮助，让她的信心能够坚定下去。那同样的，我们部目当中有很多的代祷的名单。我们熟悉的或是不熟悉的，我们就放在爱心当中，我们为他们来祷告。那么我们台前呢也准备了很多的这些贵殿，我们大家凭着信心祈求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充满，那我们再次体会在神里面相交的恩。